李德裕，字文饶，赵郡人，祖父李七云，官至御史大夫，父亲李吉甫追赠赵国中公，元和初年任宰相。祖父和父亲各自有传记。李德裕从小胸怀壮志，刻苦用功学习，尤其精通西汉书和左氏春秋。他已与同乡学子一起参加乡试为耻，不喜欢科考。年仅20岁时，志向学业已大有成就。贞元年间，因父亲被贬谪到蛮荒之地，他随侍在父亲身边，不求仕途进取。元和初年，因父亲再次执掌国政，他避嫌不在台省任职，多次被征辟到各节度使府中担任从事。元和11年，张弘敬被罢免宰相，出镇太原，征辟李德裕为长书记，由大理评事受任殿中侍御史。元和14年，幕府解散，李德裕随张弘敬入朝，正式受任监察御史。次年正月，穆宗即位，召李德裕入翰林院，充任学士。皇帝在东宫时，一向听闻李吉甫的名声，见到李德裕后，尤其器重他。恭敬中的诏书文告等大手笔，大多命李德裕起草。同月，在司政殿召对，赐给他金子官服。过了1个月，改任屯田员外郎。穆宗不遵循为政之道，多有恩赏宽待，外戚亲戚们用邪谋请托求见，传达宦官旨意，与权臣往来，李德裕对此非常痛恨。长庆元年正月，他上书议论此事说，臣看到本朝旧例，驸马因为是皇帝亲近之人，不应该与朝廷重要官员往来。玄宗开元年间，禁令尤其严厉。近来听说驸马常常到宰相及重要官员的私宅，这些人没有其他才能可以接待，只能泄露宫禁秘密，勾结内外，众人都知道，认为这是很大的弊病。那些朝官如果是杂流出身，不妨来往，如果职位在清要之列，怎么能知道这些事？恳请宣示宰臣，那些驸马及其他亲属，今后公事就到中书省见宰相，请命令他们不要前往私宅。皇上同意了他的意见，不久转任考功郎中，知制告。长庆2年2月，转任中书舍人，仍兼翰林学士。当初李吉甫任宰相时，牛僧孺、李宗闵参加制举直言极谏科考试，二人对策时极力攻击时政的失误，李吉甫在皇帝面前哭泣申诉，因此考核试卷的官员都被贬官，此事记载在李宗闵传中。元和初年，朝廷用兵讨伐叛乱，始于杜黄常平定蜀地。李吉甫筹划经营，想要平定两河，正要出兵时去世了。接着由武元衡、裴度继续，而韦贯之、李逢吉持异议，极力认为用兵不对。韦贯之、李逢吉相继被罢相，所以李逢吉常常怨恨李吉甫、裴度。而李德裕在元和年间长期得不到升调，李逢吉、牛僧孺、李宗闵因私怨常常排斥他。当时李德裕与李绅、元稹都在翰林院，因学识才干名声相近，情谊很亲密。而李逢吉一党非常憎恨他们。当月，李德裕被罢免学士，外放为御史中丞。元稹也从宫中出职，受任工部侍郎、平章事。3月，裴度从太原回朝，再次辅政。同月，李逢吉也从襄阳入朝，于是秘密贿赂小人物，制造了余方案件。6月，元稹、裴度都被罢相，元稹外放为同州刺史，李逢吉代替裴度为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。得到权位后，他锐意报复私怨。当时李德裕与牛僧孺都有宰相声望，李逢吉想要引荐牛僧孺，又担心李绅与李德裕在宫中阻止。9月，将李德裕外放为浙西观察使，不久引荐牛僧孺任同平章事。从此双方的怨恨更加深重。润州经历亡国清兵乱之后，前任观察使窦一直用尽府库资财赏给军队，士兵渐渐骄横，财用浩劫。李德裕自我奉养节俭，留在州里的收入全部用来供给军队，虽然施予不丰厚，但将士们没有怨言。2年之后，赋税收入又恢复聚集。李德裕壮年得到高位，锐意推行新政，凡是旧风俗中侵害百姓的都革除其弊病，将领一代相信巫祝，迷惑于鬼怪，父母兄弟患上传染病的，全家抛弃他们离去。 李德裕想要改变这种风气，选择乡里有见识的人，用道理劝导他们，用法律约束他们。几年之间，这种弊风立即革除。所属郡县的祠庙按照方制，前代名臣贤后才祭祀。四郡之内废除滥设的祠庙1010所，又取缔私设的山房1460处，以清除盗寇。百姓对他的政绩感到满意，皇帝下诏嘉奖他。昭敏皇帝敬宗幼年继位，颇为奢侈。即位那年7月，下诏让这些制造银鹿子化妆用具20件进献宫中。李德裕上奏说，臣百生多幸遇到昌明之时，受命镇守明藩，常常忧虑失职，日夜勤勉，上报国恩。数年以来，灾害连续不断，竭尽微薄思虑，勉强避免流亡，物力之间尚未恢复。臣依照今年3月3日设文长贡之外，不令进献。这是陛下至圣至明，洞察细微，一怕聚敛的官吏因此作奸，一怕衰病的人民承受不了其弊。向上弘扬节俭之德，向下施布恻隐之心，万国群民鼓舞未息。昨日奉5月23日诏书，令访寻茅山真隐，将要学习楚谦守约之道，发扬务实去华之美。虽然无人能上色丹诏，实际上天下已严养玄风，岂止微臣独自欢庆。况且进献之事是臣子常心，虽然有赦文不许，也应当竭力上贡。只是臣所在的道向来号称富饶，近年以来与过去相比已经不同。贞元年间，李已任观察使时，兼任盐铁使，百姓除按户籍交纳却9000外，又设置官酒专卖，两重征收却税，获利极厚。又听说当时敬奉也兼用盐铁盈余，贡献繁多，后来没有人能比得上。到薛平任观察使时，又奏请设置阙酒，上贡之外颇有余财，军用之间确实充足。自从元和14年7月3日敕令停止阙酒专卖，又依照元和15年5月7日设文，各州盈余不令送往食府，只有流使钱50万贯，每年支出还缺13万贯不足，常常需要世事节俭，千方百计填补，经费之中未免欠缺。至于灵沙等物，还是本州所出，容易变通，经营不出本州，都需要从外地买回。去年2月中奉宣令进献鹿子，总计用银9400余两，当时库存总共没有200-300两，于是从各处收购才制成上贡。昨日又奉圣旨令进献装具20件，总计用银13000两，金130两，随即命令合并4节进奉的金银，造成2套进纳完毕。现在派人到淮南收买，随到随造，日夜不停。虽然尽力营求，深怕来不及。臣如果因循不奏，则辜负陛下任使之恩；如果分外索取，又连累陛下辞检之德。恳请陛下看前面阙酒及各州盈余的条目，就知道臣军用短缺，缘由有自。料想陛下见到臣的奏论，必定赐予详细，知道臣竭尽爱军守势之节，尽到那中竭诚之心。恳请圣慈宣令宰臣商议，如何让臣上不违背宣所，下不缺乏君储，不困苦疲民，不招致务怨，前后诏敕都可遵承，冒犯龙颜，不胜战力之志。当时按赦文不许进献。过了1个月之后，征贡的使者在路上接连不断，所以李德裕借此上书讽谏，奏书呈上，没有答复。又下诏令进献可复盘条辽陵1000匹。李德裕又论奏说，臣昨日因宣所以将军资年度支出及近年物力情况上奏，料想圣慈必定绳懒。又奉诏旨令织造定罗纱袍缎及可服盘条辽陵1000匹。贵读诏书，倍增惶恐焦灼。臣看到太宗朝使者到凉州，见到明英暗室里大量进献，李大亮秘密上表陈述忠诚，太宗赐诏说派你进献，你却不肯取从，再三嘉许赞叹，记载在史书中。又玄宗派中使到江南采捕鸢雏等鸟，汴州刺史倪若水陈论，玄宗也赐诏嘉许采纳，那些鸟立即都放了。又令黄甫寻在益州织造半壁杯子、琵琶汉波、漏牙盒子等，苏挺不奉诏书，擅自停止织造。太宗、玄宗都没有加罪， 欣然采纳他们的陈述。臣私下认为冤雏漏牙极为微小，倪若水等人尚且以劳民损德结成效忠，在圣祖之朝有这样的臣子，难道明王之代偏偏没有这样的人？大概是居高位者遮蔽而不说，一定不是陛下拒绝而不采纳。又看到4月23日德音说，各方赵侯伯有为之事，不要以为我不可教诲，如有违道商礼训谕淮安者，当面指责朝廷无所隐晦。这是陛下那件从善道光祖宗不洁净终归，过错在臣下。况且悬额天马菊豹盘涛文采珍奇，只因圣上自己服用，现在所置一千匹，费用极多，按臣的余程也不明白。从前汉文帝穿一体之衣，汉元帝罢去清仙之服，仁德此简，至今称颂。恳请陛下静观太宗玄宗的容纳，远思汉文帝汉元帝的功绩，以臣浅表宣示群臣，斟酌臣所在道物力所宜，再次节俭，那么海内苍生无不受赐，臣不胜恳切惶恐之至。皇帝下诏优答，那些辽陵停止进献。元和以来多次敕令天下州府不得私自剃度僧尼，徐州节度使王志兴聚敛无厌，趁敬宗诞月，请求在四周设置僧坛，度人祈福，以谋取厚利，将淮百姓都成群结党渡过淮河。李德裕上奏论说，王志兴在所属四周设置僧尼戒坛，从去年冬天在江淮以南到处选榜招人，江淮自从元和二年后不敢私自剃度，自从听说四周有坛，百姓家有三丁，必令一丁落发，意在规避王意，隐蔽资产。从正月以来落发者无数，陈经在算山渡检查过渡的人一天100余人，查问只有14人是旧日沙弥，其余是苏常百姓，也没有本州文凭，随即勒令返回原籍。查访听说四周设坛的次第，凡是僧徒到来，每人交纳2名钱发给渡牒就回，没有别的法事。如果不特别加以禁止，到旦节时估计江淮以南会损失60万丁壮。此事不小，关系到朝廷法度。奏状呈上，当天诏令徐州停止此事。敬宗荒淫怪癖日益严重，游幸没有定时，疏远贤能，亲近小人，上朝每月不过2-3次，大臣很少能进言。天下忧虑危亡，担心宗庙社稷被转移。李德裕身居廉镇，倾心王室，派使者进献丹以真6首，说臣听说心中爱他，怎不向他说，这是古代贤人所以忠心事君的原因。关系疏远而进言亲近的人危险，地处偏远而心意忠诚的人违逆。但臣私下想被拔擢子先圣，独受恩宠，如果不忠心事君，就是上负圣明之见。臣以前侍奉先朝，正直多英惠，曾进献大名赋以讽谏，颇蒙先朝嘉许采纳。臣今日尽节于民主，也是此心。从前张敞守远郡，埋伏在边地，尚且结成尽忠，不必过失。何况臣曾学习旧史，颇知真讽，虽然身处疏远，仍思进献替否。仅献丹以真6首，养成圣见，不甚惶恐。其萧一真说，先王听政，黎民等待，鸡鸣已尽，日出而逝，薄雨大盛，寸阴为贵，光武至人，反之不济。吾始将后独去簪耳，统管纪言，能念前志。其郑福真说，圣人作福，法相可观，虽在宴游，尚不怀安，结案装色，能正不惯，阳复亦然，一击瓢完，40所欲各有奇观，非此物福为辟所难。其霸县真说，汉文霸县赵桓鹿耳，栾鹿徐趋，焉用千里，其后令亡，亦能攻己，敌求既焚，统不则毁，道德为利，慈人为美，不过天道，思为治理。其纳会真说，为后纳会以求其中，从善如流，乃能成功。汉傲刘勉举白服中，魏瑞齿泰凌霄做功，忠虽不武，善亦不从，以归为天， 是谓色聪。其便携真说，居上畜身，在察微蒙，虽有禅特，不能避名。汉之有招，得过周成。尚书之委，赵坚得情。焉盖记者，王游洽平。百代之后，乃刘书生。其房微真说，天子之孝，敬尊王度，安必思危，乃无疑虑。乱臣猖獗，非可拒数。玄黄莫辨，触色使仆。白骨微行，柴使塞路。赌冒献孙，思可借据。皇帝亲手写诏书回答说，你是文雅的大臣，肩负着边疆的重要责任，做各部的表率，肃清整个吴地，教化遍布如春风，正风清澈如静坐长啸。回顾你的善政，我心中充满赞叹。你的家族世代都有显著功绩，两代人在内廷为首，六朝承袭侯伯之位，果然能激发爱君的忠诚，体会诗人的旨意。身在远方而不忘忠告，讽谏君主而常常深思细微之处，用端正自身来丰富我，用遵循礼仪来约束我，多次思考你的规谏，连续几页赞叹，放在座位旁边，用作为鸿那样的益处，铭记在心，何止是要时的功效。你既然以诚意相投，我常常心怀开导纳谏，如果我有过错，不要忘记秘密上陈。山川遥远，眷恋不已，我一定克制自己，以符合你的诚意。李德裕意在恳切觐见，不想直说，于是借真言来表达心意。萧一是讽谏皇帝上朝西晚，正服是讽谏皇帝服饰怪异，罢宪是讽谏皇帝征求完好之物，纳会是讽谏皇帝轻侮抛弃忠言，便携是讽谏皇帝信任小人，防微是讽谏皇帝轻易出游。皇帝虽然没有完全采纳他的意见，但命令学士为出后殷勤的回复诏书，很赞赏并采纳了他的心意。李德裕长期留在江南，心中留恋朝廷，借势寄情，希望得到皇帝的褒奖，但李逢吉当权，阻碍他的道路，最终没能那条。宝历二年，亳州传说出现圣水，喝了能治病。李德裕上奏说，我访查此水，本是妖僧欺骗迷惑，用狡猾手段骗取钱财，几个月来江南的人奔走色路，每二三十家共同雇一人取水，取水时病人断食昏心，喝后还要吃14天素食，危重病人等着他痊愈。这水每斗价值3贯，取水的人还掺入其他水，沿路转卖给他人，年老有病的人喝了，很多病危。昨天清点2浙福建百姓渡江的，每天30-50人，我在算山渡矣，加以捉拿。如果不杜绝根本，终究对百姓无益。从前无始有圣水，宋岂有圣火，都是妖妄之事，古人否定。请求下令本道观察使灵狐楚，迅速填塞，以断绝妖缘。皇帝听从了。敬宗被两阶道士赵归真用神仙之术游说，认为应该访求一人以师从其道。僧人为真，其贤正简用此岛修福来游说，以求长生。四人都出入宫中，每天进献邪说。山人杜景先进城奏状，请求到江南求访一人。到这夕，说有个隐士周希元，寿命数百岁。皇帝立即命令高品、薛继棱前往润州迎接，又诏令李德裕供给公车送他。李德裕趁中时返回，进献奏书说，我听说到的高深者，没有超过广成子、老子。人的圣明者，没有超过皇帝、孔子。从前皇帝问广成子修身的关键如何长久，回答说，不看不听，保持精神而宁静，形体自然端正，精神自然清明，不要劳累你的形体，不要动摇你的精气，才可以长生。谨慎守住那统一，以处于和谐。所以我修身1200年了，我的形体不曾衰老。又说，得到我道的人，在上为皇，在下为王。老子对孔子说，去掉你的娇气和多欲，太色和淫志，这些对你身体无益。我告诉你的就是这些。所以皇帝发出说天的感叹，孔子兴起游龙的感慨。前代圣人对道不是很极致吗？晋司文武大圣广孝皇帝陛下，尊用玄祖的训诫修炼皇帝的术法，在贤馆凝聚精神， 寻访一人，将要以冰雪之姿相见，屈尊顺风之请，恭享圣上感应，必然降临真仙。如果让广成子老子混迹而来，对陛下讲道，受陛下之言，以我揣度，不会超出这些。我所担心的是，被征召的人一定是迂腐怪诞之事，苟合之徒，使用伏兵之类的小术，炫耀邪僻，欺骗蒙蔽聪明，像文成、武力没有一样可以验证。我所以三年之内四次接到诏书，不敢用一个人来应付诏书，实在有所畏惧。我又听说前代帝王虽然喜好方士，但没有服用他们的药的，所以汉书称黄金可以炼成，用作饮食器皿，则延年益寿。还有高宗朝的刘道和、玄宗朝的孙赠生都炼成黄金，但两位祖先竟不敢服用，难道不是因为宗庙设计的重要，不可轻易尝试？这些事明明白白记载在国史中。以我的浅见，如果陛下睿智精求，必然招致真正的隐士，只问饱和之术，不求服药之功，纵使一定能炼成黄金，也只可充当完好之物。那么九庙神灵鉴察，必定感到欣慰，天下百姓谁不欢心？我愿竭尽于衷，以避玄化，不胜惶恐之至。周希元到了京城，皇帝把他安置在山亭，询问道术。他自称认识张果、叶敬能，皇帝命令写真带照李氏坊，询问他的形状，画图尽现。周希元是山野常人，本无道学，说话荒诞不经，不近人情。等到敬宗遇道而亡，文宗把他放回江南。李德裕见识深远，坚守正道，都像这样。文宗即位，就加封李德裕为检校礼部尚书。太和三年八月，赵入朝任兵部侍郎，裴度推荐他为宰相。但吏部侍郎李宗闵得到宦官帮助，当月拜为平章事，害怕李德裕受重用。九月，李德裕改任检校礼部尚书，出任镇华节度使。李德裕被李逢吉排挤，在这些八年，虽然远离朝廷，但常常上奏章议论政事。文宗一向知道他的忠诚，采纳朝臣议论，征召他。到京不到十天，又被李宗闵驱逐，心中郁闷，无法自身。幸亏政坛在宫中任侍讲，时常称赞他的好处。虽然朋党流言，但皇帝心意未变。李宗闵不久引荐牛僧孺一同执政，两人相互勾结，所有李德裕的友好都被排斥在外。四年十月，任命李德裕为检校兵部尚书，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使，管内观察处置西山八国、云南招抚等使。裴度对李宗闵有恩，裴度征讨淮西时，请求李宗闵任张毅观察判官，从此名位日益上升。到这时，裴度因推举李德裕而遭李宗闵怨恨，被罢免相位，出任兴元节度使。牛僧孺、李宗闵权倾天下。西川在遭受蛮寇劫掠之后，郭昭安抚治理无方，民不聊生。李德裕于是修复官房，修缮守备，又派人进入南诏，寻求被俘的工匠，得到僧道工匠四千余人，送回成都。五年九月，吐蕃维州守将西达谋请求率城投降。维州南界江阳、名山连岭向西，不知尽头。北望陇山，积雪如玉；东望成都，像在井底。一面孤峰，三面临江，是西蜀控制吐蕃的要地。至德以后，和陇陷入吐蕃，只有此州尚存。吐蕃贪图其险要，将妇人嫁给此州的守门人。二十年后，妇人生了两个儿子长大。等到吐蕃兵攻城，两个儿子内应，州城于是陷落。吐蕃得到他，号称无忧城。贞元年间，维高镇守蜀地，经营西山八国，用尽办法夺取未获。到这时，西达谋派人送款投降。李德裕怀疑有诈，派人送锦袍巾带给他，假称等候命令。西达谋于是率领全部部众归附成都。李德裕于是发兵镇守，同时陈说出兵进攻的厉害。当时牛僧孺阻挠议论，说新晋与吐蕃结盟，不宜被约。这些话记载在牛僧孺传中。于是诏令李德裕将西达谋一部人送还维州，赞普得到后都加以酷刑。李德裕在六年又重新修筑琼霞关，将西周移到台灯城以防御蛮人。李德裕历任征镇， 以政绩闻名。他在蜀地时，西面抵抗吐蕃，南面平定蛮延，几年之内夜不闭户，受创伤的百姓逐渐恢复。恰逢监军王建炎入朝任之枢密，曾对皇帝说西达谋被复送还以满足敌方，断绝了归降的义理。皇帝很责怪牛僧孺。那年冬天，赵李德裕任兵部尚书，牛僧孺被罢相，处为淮南节度使。七年二月，李德裕以本官任平章事，晋封赞黄伯，食邑700户。六月，李宗闵也被罢免，李德裕代为中书侍郎、集贤大学士。同年十二月，文宗突然中风，不能说话一个多月。八年正月十六日，才勉强抱病到紫宸殿见百官。宰相退下后问候安否，皇帝感叹没有良医很久。由此，王守成进献郑注。当初郑注构陷宋申锡事，皇帝很厌恶他，想命令金兆尹杖杀他。到这时，因用药稍有疗效，才开始善待他。王守成又进献李训，李训擅长易经。那年秋天，皇帝享受李训见官。李德裕上奏说，李训是小人，不可以在陛下身边。近年恶行积累，天下皆知，无故任用，必然惊骇视听。皇帝说，人谁无过，等他改过。我因李丰吉的托付，不忍辜负诺言。李德裕说，圣人有改过的道理，李训天性奸邪，没有改过的可能。皇帝看着王涯说，商量另给一个官职。于是授为四门助教。制书发出，几世中正肃、韩赐封还不下。王涯召正肃当面告知命令下发。不久，郑注也从绛州到来。李训、郑注憎恨李德裕排挤自己。九月十日，又从兴元召回李宗闵，授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代替李德裕，出任李德裕为兴元节度使。李德裕在中谢日，自陈留恋朝廷，不愿出藩，于是追回敕令，改守兵部尚书。李宗闵上奏说，致命已经下达，不宜自辩。不久改任检校尚书左仆射、润州刺史、镇海军节度、苏长杭润观察等使，代替王凡。李德裕到镇后，奉诏安排工人杜仲阳在道观供给他生活。杜仲阳是张王的养母，张王获罪，所以放杜仲阳到润州。九年三月，左丞王凡、户部侍郎李汉进呈奏状，论说李德裕在镇时重贿杜仲阳，勾结张王，图谋不轨。四月，皇帝在蓬莱殿召见王涯、李固言、陆随、王凡、李汉、郑注等，当面验证此事。王凡、李汉更加诬陷垢连，言辞十分恳切激烈。陆随上奏说，李德裕实在不至于这样。如果真像王凡、李汉所说，微臣也应当获罪。众议少息，不久受李德裕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当月又贬为元州长史。陆随因作证李德裕，被罢相，出镇浙西。同年七月，李宗闵因营救杨于清，贬为楚州。李汉因与李宗闵结党，贬为汾州。十一月，王凡与李训作乱伏诛，而文宗深深醒悟前世，知道李德裕被朋党诬陷。明年三月，授李德裕迎清光禄大夫，量仪滁州刺史。七月，迁太子宾客。十一月，检校户部尚书，恢复浙西观察使。李德裕共三次镇守浙西，前后十余年。开成二年五月，授李德裕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淮南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使事，代替牛僧孺。起初，牛僧孺听说李德裕代替自己，就把军府事务交付副使张禄，立即入朝。当时扬州府库存钱帛80万贯匹，等到李德裕到镇，奏称只领到40万，一半被张禄之用完了。牛僧孺上奏张争论此事，诏令李德裕重新核查，果然如牛僧孺之述。李德裕称出到镇患病，被蜀吏隐瞒欺骗，请求处罚，诏令免罪。补缺王纪、魏摩、崔党为有意，十一灵狐桃书左仆射。五年正月，武宗即位。七月，从淮南召回李德裕。九月，授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当初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51岁出镇淮南，54岁从淮南再次入相。 如今李德裕镇守淮南，再次入相，完全与他父亲年龄相同，也是一件奇事。会昌元年，李德裕兼任左仆射。开成年末，回纥被瑕家司攻击，战败后不足离散。乌介可汗带着太和公主向南而来。会昌二年二月，在塞上设立牙帐，派遣使者请求援助兵力和粮食，以便收复本国，并暂时借天德军来安置公主。当时天德军使田谋请求用沙陀、退魂等部落的军队攻打他们。皇帝犹豫未决，下交给百官商议，议论的人大多赞同田谋的奏议。李德裕说，从前在国家艰难的时候，回纥接连立下大功，如今他们国破家亡，无处投奔，自己居住在塞上，还没有侵犯我们，他们因为穷困来归附，却马上进行杀伐，这不是汉宣帝对待呼韩邪的方法，不如暂且资助他们一些粮食，慢慢观察他们的变化。宰相陈一行说，这是借给敌寇军队并资助盗贼粮食，不是好计策，不如攻打他们。李德裕说，田谋、韦仲平说，沙陀、退魂都愿意攻击贼寇，这种人在紧急时是不能依靠的，见到利益就前进，遇到敌人就散开，这是杂鲁的常态，他们一定不肯为国家捍于边境。天德一座城池，戍守的兵力薄弱，却想与强劲的敌人结仇，这一定会让城池陷落，不如以道理抚恤他们，等他们越轨侵犯时再用兵就方便了。皇帝认为对，允许借给三万石米。不久回纥宰相麦梅斯杀死了赤心宰相，率领他的部众来投降，赤心的部族又投奔了幽州。乌介势力孤单，又不给他粮食，他的部众饥饿疲乏，逐渐靠近镇五堡大栅、爬头峰，突入朔州州界。沙陀、退魂都带着他们的家族据守山险，云州张献杰据城自守，敌人大肆抢掠，始终没有人抵抗。皇帝为此忧虑，与宰相商议。李德裕说，爬头峰以北就是沙漠，在那里野战必须用骑兵，如果用步兵对抗，按理难以必胜，如今乌介所依靠的是公主，如果命令勇将出骑兵夺得公主，敌人自然就失败了。皇帝同意，就命令李德裕起草诏书，处置带北各路军队，加固关防，将出奇制胜的形式交给刘勉。刘勉命令大将石雄在沙湖山急攻可汗，打败了他，迎回公主回宫，此事记载在《石雄传》中。不久，李德裕进位司空。会昌三年二月，赵藩上奏说，瑕家司进攻安西，北庭都护府应该出兵支援。李德裕上奏说，根据地理志，安西距离京城7100里，北庭距离京城5200里。太平时期，向西的路从河西陇右出玉门关，一路都是国家的州县，各地都有重兵，那安西、北庭需要的兵力就竟从附近征发。自从国家艰难以后，河西、陇右全部被吐蕃占领，如果要通往安西、北庭，必须走回纥的路。如今回纥破灭，又不知道是否确实归附了瑕家司，即使就得了，就必须重新设置都护，用汉兵镇守，每处不少于10000人，10000人从哪里征发？运输走什么道路？如今的天德、镇武距离京城最近，兵力还常常苦于不足，平时储存的粮食不够3年之用，朝廷的力量尚且不够，何况要保住7000里外的安西呢？我认为即使得到了，实际上也没有用处。从前汉宣帝时，魏相请求撤销车师的屯田，汉元帝时，贾捐之请求放弃朱崖郡，本朝贤相狄仁杰也请求放弃四镇，立胡色罗为可汗，又请求放弃安东，重新立高士为王，这些都是不想贪图外部而空虚内部，耗尽百姓。这三位大臣在土地还属于自己的时候尚且想放弃，用来充实中国，何况隔了万里，怎么能救援呢？我担心藩荣诡计多端，知道国力不够，假装答应我们来索取中国的金银布帛，陛下不能中途反悔，这样做就是用实际的耗费换取虚无的事情，等于灭了一个回纥又生出一个，恐怕不是好计策。于是停止。李德裕又因为太和五年吐蕃维州的守将献城投降，被牛僧孺阻止，最终失去了维州，上奏论述此事说， 臣在先朝出镇西蜀。当时吐蕃维州的首领西达谋虽然是杂虏，但长久以来仰慕黄峰，带着那座坚固的城池向臣的本道投降。臣随即派遣兵马进入并占据了那座城，飞速上奏报告，先帝惊叹。当时与臣关系不好的人望风嫉妒臣，急忙进献怀疑的言论，向上欺骗皇帝的侍听，认为与吐蕃有盟约不能背弃，必然担心他们会以此为借口侵犯边境，下诏令臣还回这座城，同时押送西达谋等人，让他们自己处死，又降下中使催促逼迫送还。从前白起杀降，最终在渡游招致祸患，陈汤被流放是为了给置之报仇，感叹从前的事，整天内心惭愧。如今有幸遇到英明的君主，愧居宰相之位，就敢追论此事，希望陛下明察。况且维州占据高山绝顶，三面环江，处在荣鲁平川的要冲，是汉帝进入军队的必经之路。当初河西陇右全部沦陷，只有这座州保存，吐蕃暗中将妇女嫁给这座州的守门人。20年后，两个儿子长大，偷偷打开城门，领兵夜间进入，因此沦陷，号称无忧。于是吐蕃集中兵力在西边，就顾不上南路，亲临近郊，使朝廷多个皇帝日夜操劳。贞元年间，维高想要经营河湟，必须以这座城为起点，用尽精锐的万人大军连续进攻多年。吐蕃非常爱惜，就派舅舅论莽热来救援。城墙高峻，攻城的器械难以到达高空，鸟道曲折盘旋，勇猛的士兵多死于累时，无法施展弓术般的巧妙，白白擒获了论莽热而回。等到南蛮背弃恩德，扫荡曲解，陈刚到西蜀时，人心还没有安定，对外宣扬国威，对内整顿边防。维州执行陈的命令，就向陈表示归服。陈告诉他们必须等上奏，希望以此探明真假。西达谋随即率领全城的士兵，连同周印假帐堵塞道路相继而来，空城归附陈。陈大规模出动牙兵接受他们的投降礼仪。南蛮在场，没有人敢抬头看。况且西山八国被这座州隔开，以前虽然带有使名，都成了空话。各部羌人长久苦于吐蕃的争议，愿意做大国的臣民。自从维州投降后，都说只要得到臣的信牒帽子，就相继归附。吐蕃境内的河水、七机等城，既然失去了险要，自然必须撤回，可以减少八处镇守的兵力，坐收千里的旧地。臣看到没有比这更大的利益，是恢复的根基。接着详细上奏，请给予赏赐。臣亲自给他们锦袍金带，翘首等待诏书。况且吐蕃维州投降前一年还在围攻鲁州，由此说来，哪里是遵守盟约？何况臣没有用兵攻取，他们自己感化来降。另外，阻止议论的人不了解事实，犬戎迟钝，地广人稀，每当想成秋日侵犯边境，都必须好几年就地就时。臣得到维州一个多月，没有一个使者进入疆界，从此以后他们才应该吓破胆，哪里有担心他们以后怨恨，就散布这种虚浮的话。臣接受投降时指天发誓，怎么能忍心拿300多人的性命背弃信义偷安，多次上表陈述，请求怜悯宽赦。答复的诏书严厉急切，最终命令押送回去，并且给他们带上枷锁，用竹筐抬着。等到要上路时，冤叫声冲天，姜立对着臣没有不流泪的。那些押送的人遭到藩帅的讥讽，说既然已经投降了，何必送来，于是将这些投降的人在汉界上杀害，肆意残害，用来巩固离叛之心，甚至将他们的婴儿扔起，用枪矛接住。臣听说楚灵王诱杀蛮子，春秋明确讥讽，周文王送走邓叔，史册深深鄙视。何况是堂堂大国，辜负这些异族，断绝了忠诚之路，满足了凶暴之情，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事。臣实在痛心西达谋全程遭受酷刑，由于臣儿陷入无辜，请求安慰忠魂，特别加以褒赠。皇帝心中悲伤，不久赐给赠官。同年，李德裕坚守司徒。4月，泽路节度使刘从谏去世，军人让他侄子刘枕擅自掌管刘后事务，三军请求颁给荆棘。 皇帝与宰相商议可否。李德裕说，泽路是国家内地，不同于和硕。前后任命节度使都用文臣。以前李抱桢建立这支军队，他去世后，德宗尚且不允许继承袭任，命令李坚护送灵柩回洛阳。到刘戊镇守时，长庆年间也很专横。到敬宗时，因循旧例，于是允许刘从谏继承袭任。开成初年，在长子屯驻军队，想发动晋阳的兵变，来清除君主身边的奸臣。与郑注、李训勾结很深，表面上托辞效忠，实际上怀有窥伺之心。从生病之初，就命令刘枕管理兵马。如果不加以讨伐，怎么能号令四方？如果因循旧例授予他，那么藩镇互相效仿，从此威严命令就失去了。皇帝说，你估计用兵一定能取胜吗？回答说，刘枕所依靠的是和硕三镇，只要魏博、郑绩不与刘枕同谋，打败他就一定了。请派遣一位重臣传达圣旨，说泽路任命节度使不同于三镇。自从国家艰难以来，历代皇帝都允许三镇继承袭任，已成为先例。如今国家想加兵诛杀刘枕，晋军不想出山东，那山东三州委派郑绩、魏博出兵攻取。皇帝同意，于是命令御史中丞李回出使三镇宣谕旨意，赐给魏博、郑绩的诏书说，你们不要为了子孙的考虑，想存有辅车相依的形式。何鸿进、王元奎接受诏书，恭敬地服从命令。起初商议出兵，朝官上书接连不断，请求依照刘从谏的先例允许继承袭任，而四位宰相中也有认为出兵不便的。李德裕上奏说，如果出兵没有功劳，臣请自己承担罪责，请求不连累李绅、李让仪等人。等到何鸿进、王元奎出兵，李德裕又上奏说，贞元、太和年间朝廷讨伐叛逆，诏令各道会合兵力，刚出界就耗费度支供应粮饷，拖延逗留，以致国力困乏。有的暗中与贼寇商量，夺取一县一诈当作胜利，所以出兵没有功劳。如今请处分王元奎、何鸿进，指令他们收复州，不要攻打县邑。皇帝同意。等到王载、石雄进讨，经过一年没有攻克泽路。等到何鸿进、王元奎收复行、明、慈三州，刘枕的党羽于是瓦解，以至于平定都如他的预料。当时朝廷军队正在讨伐泽路。会昌三年十二月，太原衡水戍守的士兵因为移防到榆社，于是倒戈进入太原城，驱逐了节度使李石，推举他的都将扬变为刘后。武宗因为贼寇刘枕没有被消灭，又发生了太原之乱，心中很忧虑，派遣中使马元冠前往太原宣谕，观察他的所作所为。马元冠接受了杨变的贿赂，想保护他。会昌四年正月，出使回来，上奏说，杨变兵马很多，从衙门列队到刘子有十五里多，明光铠甲拖地。李德裕上奏说，李石近来因为城内没有兵，抽调衡水兵1500人赶赴榆社，怎么能在朝夕之间就招致十五里的兵甲呢？马元冠说，近人骁勇果敢，都可以当兵，用重赏招募来的。李德裕说，招募需要财物，昨天衡水兵作乱只是因为欠一匹绢。李石无处得到，杨变从哪里得来呢？又太原有一副铠甲都在行营，怎么会有十五里的明光甲呢？马元冠无话可说。李德裕上奏说，杨变是小小的贼寇，绝不可宽恕，如果国力不够，宁可放弃刘枕。立即请求降下诏书，命令王冯发动榆社的军队，又命令王元奎的军队从土门进入，在太原会合。河东监军吕义忠听说后，当天召集榆社本道的军队，诛杀了杨变并上报。自从开成五年冬天回合到达天德，到会昌四年八月平定泽路，前后五年，那些筹划机宜、选用将帅、军中的书诏、奏请汇集、起草指示，都独自由李德裕决断，各位宰相没有参与。因公兼任太尉，晋封魏国公三千户。会昌五年，武宗上徽号后，李德裕多次上表请求退休，没有允许。李德裕病了一个多月，坚决请求解除机要职务，于是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、荆南节度使。几个月后追回，重新主持政事。宣宗即位，罢免宰相，出京任东都留守， 东击汝都防御使。李德裕特别受到武宗的恩宠，委以枢密要职，决策论兵，没有留下遗憾，以身捍卫国难，功勋流传于国家。等到武宗驾崩，不得志之辈都嫉妒他的功劳。白敏中、林胡桃在会昌年间，李德裕没有因为朋党怀疑他们，把他们安排在台阁，对待他们很优厚。等到李德裕失势，他们鼓掌棘手，一起谋划排斥驱逐。而崔铉也因为会昌末年罢相而怨恨李德裕。大年初年，白敏中又推荐崔铉在中书省，于是相互搜集捏造，让他们的党羽李贤告发李德裕辅政时的隐秘之事，于是罢免了李德裕的留守职务，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。当时是大中元年秋天，不久再次贬为潮州司马。白敏中等人又命令钱永宁县尉吴汝纳进城诉状，告发李绅镇守扬州时错误的审理刑狱。第二年冬天又贬为潮州司户。李德裕被贬后，大中二年从洛阳水路经过江淮前往潮州。这年冬天到达潮阳，又贬为崖州司户。到大中三年正月才到达朱崖郡。十二月去世，时年63岁。李德裕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功业自负，卓越超群，与众不同。他喜欢著书立说，褒扬善人，憎恨恶人，虽然官位高至宰相，但仍然读书不停止。有一个叫刘三富的人，擅长写奏章文表，李德裕对他特别优待。从李德裕最初镇守浙西开始，直到任职淮甸，刘三富都担任幕僚。在军政事务之余，李德裕和他整天吟诗唱和。在长安的私人住宅里，另外修建了一座起草院，院里有一座金丝亭。每当朝廷用兵，皇帝下达诏令，制定策略时，李德裕就独自坐在亭中凝神执笔，身边侍从都不能参与。在东都洛阳的一阙南边设置了平泉别墅，那里有清澈的流水和翠绿的竹林，树木山石幽静奇特。当初他还没有做官时，曾在其中讲学。等到他出外担任地方官，入朝为将相，30年间没有再重游，但那些题写的祭赠诗篇都刻在了石碑上。如今有《花木记》《歌诗篇录》两块石碑存世。他有文集20卷。记述旧事的著作有《赐柳氏旧书》《御臣要略》《待判制》《献替录》，流传于世。当初被贬谪到潮州时，虽然在仓皇流离之中，仍然用心著述，写了杂序数十篇，称为穷愁志。其中论名数说，孔子很少谈论命运，不谈论鬼神，并不是说没有，是想要人们严守三纲之道，奉行五常之教，修养天赋的爵位，以获得人世间的爵位，不想让人把富贵寄托于天命，把福禄委付于冥冥中的定数。从前魏国占卜在沙滨之地得到吉祥，谥号早已确定。秦国在临洮修筑边塞，命名儿子却不醒悟，朝歌还没有灭亡，而国家就出现了红色乌鸦的流言，白帝还活着，而汉朝就斩断了白蛇。这些都是征兆先发生，应验在后，不能用智慧来推测。周公，孔子与天地合其德，与神明合其气，将来的一切定数没有能隐瞒他们的。但是周公在周朝处境艰难，孔子在楚国如凤凰般衰落，难道是因为亲戚的情谊不能舍弃，人伦的教化不能废弃吗？条侯周亚夫的显贵，邓通的富有，死于战争可以，死于女色可以，唯独不应该饥饿而死，这又不是可以用常理来理解的。命运偶然遇到时机，窃取名位的人认为祸福出于自己的心意，荣枯生于自己的口舌，安然自得，怡然而笑，竟不知道黄雀在茂密的树林中游玩，而拿着弹弓的人在他的后面。乙丑年，我从荆楚之地到东周洛阳担任留守，路经方城一带，有一个隐者困在泥途中，不知要去哪里。他对方城长说，这位官员担任留守后两年会向南行走10000里。于是知道怨恨我的人必定因为上天的惩罚，诬陷我的人乃是出于鬼神的谋划。虽然怀着极大的冤屈，也不觉得遗憾。我曾经三次遇到一人，不是占卜祝祷之类的人，都是隐居避世的人。起初我在北门担任长书记时，管岑山的一位隐者对我说，您明年应当在君主身边担任文书之职，需要侍奉年幼的君主。我听了之后惊愕地变了脸色， 隐者也后悔失言，起身告退。我问他为什么要侍奉年幼的君主，他回答说，您与年幼的君主已有前缘。那年秋天我入朝任职，到了第二年正月，穆宗继承皇位，召我进入宫中。等我担任中丞时，闽中的一位隐者敲门求见，我下床与他交谈，他说时事不会长久，您不早点离开，冬天一定会担任宰相，祸患就要到了。如果赶紧请求到地方任职，那么代替您的人会遭受祸患。您十年后终究会当宰相，从西边进入朝廷。这年秋天我出京镇守吴门，当时36岁。过了8年，不久又持节镇守南燕。秋末有个同乡叫余生的引荐一位叶郡道士前来，刚登上台阶，还没等安排座位，他就对我说，您应当担任西南地区的节度使，孟冬月望舒星出现之前，符节就到了。这三件事都与预言相合，时间不差。从担任御史中丞到最终做了10年宰相，是从西蜀进入朝廷的，代替我执掌御史台的人不久也被流放，只有2次被贬谪到南方荒远之地，不曾有预知未来的人为我预言过。难道祸患是不可转移的吗？神灵知道所隐秘的，无法预先知道。他的自序就是这样。这些议论可以警戒那些浮躁争竞的人，所以写在书末。李德裕有三个儿子。李晔曾任检校祠部员外郎，便宋博观察判官。大中2年，因父亲牵连被贬为相州立山尉。有2个儿子年幼，跟随父亲死在崖州。李晔在咸通初年被擢秦一任郴州郴县尉，死在贵阳。儿子李延古。使臣说，我童年时多次听年老有德的人讲述魏公李德裕的故事。那时天子神武，明察善断，魏公也以身负难报答非凡的知遇之恩。他的言行被采纳，计谋被听从，功业成就，事情办妥，君臣之间的情分真是千载一时的机遇。看他身在晋中谋划国事，在朝堂上奏起，料敌制胜，胸襟独断，如同养由基射箭，没有虚发，确实是奇才。论文章则严著司马相如为他执鞭驾车，论政事则萧何曹参都要避席让位，若论他窃取高位，那就是过于苛刻的文字了。可以批评的是他不能消除怨恨，化解仇敌，以德报怨，把是非置之度外，在道义上泯灭彼此的区别，与市井之徒一样，为细小的利益争斗，最终流身瘴海之地，令人伤心。古人所谓在京城抢夺金子，忽视了街市上的人，离楼看不见自己眉睫，才能是有才能了，但论道就难说了。赞语说，魏公的智慧决断，锋利如清平宝剑，破敌诸叛，势如摧枯拉朽，功成于朝廷，深葬于南海。可叹凌烟阁上，谁人为他画像？